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下午好，今天是4月13号，星期三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。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，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，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，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，然后是时事评论，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死缓中复生，从全身肌肉萎缩到年轻20岁。神传文化节目我们要讲的是相由心生，运随心转。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一人修大法，全家得福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，先要跟您讲讲什么是法轮功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，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。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。法轮大法直指人心，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，叫修心性。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，心性包括德，德是一种物质，包括人，包括物，包括舍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，各种执着心，还得能吃苦等等，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。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，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，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。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，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。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，动作简单易学，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，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，净化身体。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，那就既要修又要练，修在先，练在后。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，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，功力将受阻，本体也无法改变。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，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，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，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。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贵州法轮功学员周香兰遭迫害离世；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朱孝清被非法判刑9年半，曾遭两次非法判刑，陕西左立再被绑架骚扰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贵州省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周香兰女士，在中共不法人员的长期骚扰、恐吓等迫害中，于2021年12月21日离世，终年79岁。周香兰在33岁时就因做结扎手术造成肠粘连，小腹肿大，腰和肚子剧痛，左腿肌肉萎缩瘫痪，不得已41岁工伤退休。1994年周香兰有幸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思想境界升华，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。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周香兰去北京信访办上访，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，关押在贵州女子劳教所，每天被强制从事奴工劳役10多个小时，还被罚蹲罚站，不给吃喝。2002年周香兰和女儿宋小梅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被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海淀分局看守所7天。女儿宋小梅被非法劳教3年，周香兰被判非法劳教，因下肢瘫痪监外执行。同年10月周香兰再次被贵阳市警察绑架，后被非法劳教3年，关押在贵州省女子劳教所。期间因为周香兰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被4个人拽住手脚，用力向4个方向拉，周香兰被拉得全身骨头脆响，痛得晕了过去。狱警还逼迫周香兰写身体出现任何问题自己负责的字据，周香兰不写，狱警就把她拖到医务室床上，一个大胖子跪在她身上，6个人压住她打毒针灌药。后来吸毒犯人在周香兰的菜里面下药，周香兰吃后血压升至200多，24小时不能睡觉，出现头痛头昏，全身麻木不能动，心跳加快，心慌，身体非常虚弱。周香兰在家时也是持续被监控跟踪，亲人们也因此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和打击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黑龙江省嫩江市法轮功学员朱孝清女士，2020年2月疫情封城期间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警察绑架，在被监视居住半年后，朱孝清被法院枉判9年半，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现年55岁的朱孝清家住黑龙江省嫩江市七星炮农场，他曾患有肺结核、肝病、心脏病、胃病、糖尿病、神经官能症等10多种疾病，每天在病痛中煎熬。1999年朱孝清修炼法轮功后，所有的病都好了，走路一身轻，而且脾气也变好了，家庭和睦了。2003年朱孝清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被警察绑架抄家，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送进洗脑班。2012年朱孝清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抄家，并被非法拘留15天，期间被警察拳打脚踢。2020年2月朱孝清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七星炮农场警察绑架，当天片警刘兆伟等10多人以社区人员的身份欺骗朱孝清开门，之后非法抄家，并将朱孝清绑架到当地公安局的地下室进行非法审讯。朱孝清自始至终都回答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20年11月，朱孝清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9年半，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据闽慧网报道，2022年3月30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法轮功学员左立女士被身穿便衣、身份不明的3男1女绑架到城固县公安局，她不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也一同被绑架，夫妻两人被扣押1天，当晚9点被释放回家。左立为了帮助民众了解真相，不被中共谎言欺骗，在街上粘贴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不干胶时被监控拍摄到。 因此遭到固县公安局警察绑架，非法抄家。警察抢走了佐利家中的法轮功书籍、电脑、真相资料以及房门钥匙等私人物品。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，此前佐利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。2004年，佐利曾被城固县公安局警察绑架，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。2014年，佐利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熊继玉一起在街上发放真相资料时，被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，被关押在汉台区看守所，受到酷刑迫害。进看守所的当天晚上，佐利被强行搜身后，犯人浩章没收了佐利的上衣，让他光着上半身罚站到后半夜，还不让他睡觉，不让上厕所。日夜罚站导致佐利的双腿双脚肿胀半年多，腹部疼痛下坠。浩章命令打饭的人说，给佐利少打点，把命吊住就行了。在无任何劳动保护措施下，佐利被强制逼迫参与铅作业生产劳动，吸入有毒粉末，导致佐利视力严重下降，口腔鼻孔膜及全身皮肤麻木瘙痒，咽喉部有刺激症状和不同程度的恶心，失去味觉长达三年多，身体白细胞严重低下等。警察赵林打伤了佐利的双眼，由于多次被打耳光，导致佐利耳聋，长期被罚站罚跪，导致佐利双腿不听使唤，膝盖站蹲困难，头疼头晕。由于生活上遭到虐待，造成佐利心肌缺血、贫血、胃肠病，双臂抬不起来。2014年9月，佐利被城固县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五年，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，当时她身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。据闵惠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，给中共法官的启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，给中共法官的启示。文章发表于闵惠网，2022年2月22日。据闵惠网报道统计，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，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、大学老师、高级工程师、审计师、农艺师、医生、广播电视台编辑、军队转业干部、银行行长、警察、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。到了2022年，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。这几年，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，如周永康、李东升、徐才厚、薄熙来、孙立军、彭波等。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，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，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。但是他们没有想想，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，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、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。70多年前，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，诸多的惨案制造者、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，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。然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，这些曾经身披法袍、手握法锤、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、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，依旧是一脸的不屑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，不曾焚烧犹太教堂，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，究竟何罪之有？
不过，在德国法学家英哥穆勒所著的《恐怖的法官：纳粹时期的司法》一书中，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。正是这些人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，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，使得反犹太人、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。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、特别法院、党卫军警察法庭、军事法庭之上，挥动法锤，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，葬送了宝贵的生命。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，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，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，并且让残疾人、精神病患者安乐死。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。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。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，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，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，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。据《恐怖的法官》一书透露，在威斯特法里亚有 93%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。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，在西维恩福特集决法庭，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%。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，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，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。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，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，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。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、法院和司法制度，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。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，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，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？帮助中共镇压、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，难道不是帮凶？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？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。要知道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若不能够悬崖勒马，及时赎罪，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，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《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》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。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，请听《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》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。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，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，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，并且都杀了。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，他回答说是。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，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，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，稍不留神，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。然而，此情此景虽突然，却绝非偶然。 早在2016年，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，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，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，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。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，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。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，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，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，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，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，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，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，公检法部门、军队、医院都在参与，只不过他俩开了头，要死大家一块儿死。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，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。在中国，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，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，维吾尔人、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。一直以来，对法轮功遭到迫害，不听、不看、不闻、不问，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。曾有文章指出，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，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。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，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，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。不光是法轮功学员，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，除了被关押的人，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，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，一旦配型成功，这个人就会失踪。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，现在连拐卖小孩、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。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，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。程先生表示，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，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，公安都说是自杀。他们每次发个帖子，几天就被封杀了，发不出去了。警方不作为，家属陷入绝望。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，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，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，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。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？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，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。当有人问他说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麦塔斯回答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？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。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，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，没有例外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。他在一家私企做会计，56岁却身强力壮，像个30来岁的小伙子。可谁能想到，他曾一度被医院判了死缓，肌肉萎缩，出现类似渐冻症的状态，卧病不起，身陷绝境。请听修炼故事，死缓中复生， 从全身肌肉萎缩到年轻20岁。
大家好，就叫我李福元吧。我是1965年生人，今年56岁了。我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我现在在一家私企做会计，工作相对轻松，老板也很仁义，我感到挺满足了。我比同龄人更突出的一点是身体特别健康，现在我的体力比我当年30多岁的时候体力还好，成袋的米面我都能自己扛回家。有一次修房顶，我还把有半罐煤气的煤气罐扛到楼顶上去了呢，可这在以前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事。我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，我曾经是一个生命陷入绝境，连吃饭、走路都费劲儿的人。现在能够妥善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，精力充沛，从容乐观，每当回想起以前，我仍觉得不可思议。那是2009年的上半年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的两条腿突然特别痛。白天还能忍受，一到晚上8、9点钟就疼痛加剧，脚心每个脚趾肚都腾出一层针尖大小细密的汗珠。出汗之后稍有缓解，但还是疼痛，痛得整晚睡不着觉，饭也吃不进去，连一小碗稀饭都吃不了。腿疼的我浑身不停地出汗，全身无力，连喘气都很费劲。俗话说病来如山倒，我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差，妻子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6月初，妻子陪我到县医院检查，挂了专家门诊，做了各种化验和检查，但查不出什么问题，医生只是给开了一些止疼药，让我疼痛难忍的时候服用。回到家后，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或趴着，精神恍惚，两只脚的脚跟还会不由自主的不时的往一块磕。因为疼痛难忍，我想总得检查出个结果啊。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工作，我就请亲戚帮忙找了一个专家门诊。那位专家非常敬业和负责任，很仔细地给我检查了两条腿，又做了各种化验，各种结果都出来了。专家告诉我说可能是神经元的问题，我也没听清楚专家说的是神经元还是神经炎。我听明白的就是专家也搞不清楚这个病的原因，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。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日本进口的营养药，一支80元，每天一次，静脉滴注。专家说先回家输液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过一段时间就改为肌肉注射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改为口服，以后就慢慢的养着吧。我听后心想，这不是给判了死缓吗？回来后，我每天到小区的诊所输液，可是把从医院带来的药都输完了，也没见任何起色。我不甘心，托诊所的医生又买了2个疗程同样的药。药用完了，但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，人却一天比一天瘦，小腿肚不见了，臀部、大腿上的肌肉迅速的消失，膝盖内侧关节都显出来了，胯关节骨头也凸出来，整个人瘦得吓人。我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。我家住5楼，从1楼上5楼，我得歇4次才能上去。我的大舅子、大姨姐知道了我的情况，他们都来看我，我连陪他们吃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，勉强吃了2口就去床上躺下了。妻子后来跟我说，她姐姐当时吓坏了，说我的眼睛就像大熊猫一样，2个大黑眼圈往里抠着。 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着，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。有时让儿子给我按摩，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，几乎就是骨头贴着肉皮，儿子也不敢使劲捏，怕捏坏了，只能轻轻地摩挲几下。家人看着都很心疼，干着急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医生一直没有诊断出我得的是什么病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病。只是多年后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叫《冰桶挑战》的节目，我发现我以前的症状跟那个节目中的渐冻症病人很相像。这种病即使现在的医学技术也不能治愈，病人只能在煎熬中慢慢等死。妻子在悉心照料我的同时，她劝我练练法轮功试试。她说，很多得了绝症的人，练法轮功后都恢复了健康。她认为我一定能行。这里需要提一下，我妻子一直在练法轮功，她当初倒不是因为身体原因练功的，是看了法轮功的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觉得很有道理，觉得信仰真善人很好，就开始练了。后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，我妻子也没有放弃。我之前还劝她不要练了，我一直对法轮功治病的效果将信将疑的。虽然我妻子一直劝我练，我想医生都看不出我是什么病，练个功就能管事儿了，我不信。可现在这个病把我折磨得要死要活的，治了这么长时间，不但一点没好，反而日渐加重，我觉得我是走投无路了。看着我对医院也绝望了，妻子又跟我说，你就试试修炼法轮功吧，你原本想通过现代医学治疗，我也不反对，可是医院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这种超常的科学呢？修炼又不用花一分钱。这次听着妻子的一番话，我有点动心了。我现在是撞了南墙，不得不回头了。出于求生的愿望，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一边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一边学着练功动作。一开始时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本来练动功的部分时是应该站着练的，我站不住，就坐在椅子上跟着教功录像带学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能站起来练了，但还是站不了多久，因为在家我有的是时间，就一遍一遍地听大法师父的讲法。不知不觉的，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，我觉得身体好转些了，反正不是那么难受痛苦了，这让我就有了信心，我就每天坚持练功，听大法师父讲法。一天早晨起床，我觉得肚子非常饿，就让妻子给我做饭吃。妻子问我吃什么，我说吃蛋炒饭吧。妻子说，你刚好点就想吃这么油腻的。妻子给我炒了一饭盒蛋炒饭，我一口气就吃了个干干净净。其实从我得病起根本没有食欲，没有正儿八经的吃过饭，不吃还好，吃一口都咽不下去。现在我来了胃口了，又能吃饭了，我太高兴了，就觉得炒米饭原来这么香啊。到了中午，我还是想吃蛋炒饭，就又吃了一碗，晚上又吃了一碗。妻子见我能吃了，去熟食店给我买了一个肘子，我也吃了。那几天我的肚子一直处于一种填不饱的状态，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天，再后来我的饮食就恢复正常了。随着能吃了，我的身体组织都恢复了活力，身上开始长肉了，枯槁的生命终于再现生机。一天，我穿着秋裤在室内走，妻子惊喜地说，哎， 我看到你的小腿肚鼓出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的大腿上也长出肌肉来了。”随着天天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以及练五套功法，我迅速恢复了健康，甚至连原来的肠胃病也不治自愈了。我从二十几岁时肠胃就不好，吃过各种药，即使夏天也不敢喝凉水和吃水果，一个桃子或甜瓜吃不到一半就得跑厕所。现在好了，别说水果，自来水喝了都没问题。经过这场病的前前后后，我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我也真心相信修炼了。我心里清楚，这完全是托法轮大法的福，因为遇到了法轮大法，我才最终重获新生。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无法想象我今天是什么样子，我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，我的家还会不会这样完好的存在。我真心的谢谢法轮大法师父的垂怜，感恩大法的赐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肌肉萎缩的男会计走出生命绝境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人生在世，受邀贫富虽说是命中注定，但今生的所作所为也很重要。做善事得福报，做恶事招恶报，根据人心的善恶可以随时改变，天地神明鉴察分明，丝毫不爽。人能一心向善，广积福德，就算遇凶恶也能化吉祥。若任意非为，种下罪根，虽本有福，也终得凶灾。古籍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，下面就来讲两个《太上感应篇例证》中记载的例子。宋朝时，江西南昌有两个双胞胎兄弟，高孝彪和高孝吉，他们举止言谈和聪明程度都像同一个人。16岁时，两人一起考上秀才，后来又在同一年结婚。婚后，父母为使媳妇能辨认丈夫，命令他们穿着不同的衣裳和鞋子，以便辨认。有一天，二人遇到道士陈希仪。陈希仪看了他们的面相以后说：“你二人眉清目秀，鼻梁挺直，气清神澈，都是科第中人，而且你们现在眼耀彩色，必主同科高中。”到了秋试时，两兄弟同时赴京，寄住在亲戚家里。邻居住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，高孝彪一心向学，不为所动，高孝吉把持不住，跟那妇人私通，后被人发觉，告知寡妇族人，寡妇竟投河自尽。秋考完毕，兄弟俩又去拜见陈希仪。陈希仪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你们兄弟俩的相改变很大，一位变得更好，一位变得很坏。孝彪眉线紫彩，眼耀文星，必定高中；孝吉翠眉有变，双目浮睛，鼻梁赤而黑，神色颓然枯槁，气冷而散，这一定是损德的结果。考试非但考不取，反而有夭亡的预兆。”法榜后，高孝吉果然落地，后抑郁而死。 后来高孝标做了大官，声名显赫，子孙满堂，妾都贤能。他七十大寿时，陈希夷也来祝贺，并即席发表感想。看出一般人的面相是容易的，但是人的命运却不容易说得丝毫不差，因为命在天，相在人为。如果能顺应天理，和合人事，则事事必昌。上苍大公无私，福可以因为罪恶而消减，罪也可以善功相属。生于心而发于面，逃不过他人的一双眼，这叫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第二个故事是讲清朝年间有位读书人叫丁石，思维敏捷，很有才气，性情豪爽，因爱好赌博常遭到父亲的责骂，却不思悔改，于是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。丁石流落到京师，通过各种手段进入了太学。一天，丁石偶然经过相国寺，有个算命先生惊喜地说，您的气色太好了，我在这里给很多人相过面，您的最好。算命先生问过丁石的姓名后，就在墙壁上写道，今年状元是丁石。从此丁石愈发傲慢，嗜赌成性。听说考生中有两人来自四川，很有钱，就邀两人聚赌。丁石连连取胜，最后赚钱600万。几天后，丁石又来相国寺，算命先生一见他就诧异地问，您的气色怎么这么糟，绝对没有希望考中了。边说边急忙将墙上的纸撕下来，叹息道，简直是坏我的名声，这次确实算错了。丁石急忙询问原因，算命先生说，你的额头如今又干又黑，一定是存心不良，得了不义之财，触弄了天神。丁石心里很害怕，忙把实情告诉了他，说，我们只是随便玩玩，竟这么严重。算命先生道，凡是有关财物的事情，都有天神监护着，接受了不义之财，自然要减损福报。丁石听后悔恨交加，忙问，那么我把钱还给他们行吗？算命先生说，如果你发心悔改，天神一定知道，你果真能改恶从善，还能得第六名。丁石急忙赶回去把钱还给原主，并发愿不再赌博。发榜时，一个叫徐铎的考生中了状元，丁石果真是第六名。还有一位清朝的读书人到省里参加考试，文章写得自己很满意，所以就在省城等着发榜。一天，他偶然到一座寺庙去玩，房檐下有个以看相赚钱谋生的人，读书人上前问命，看相的说，你的骨相寒薄清苦，就算你有班固、司马迁那么好的才学，文章写得比韩愈、欧阳修的还好，也很难成名。这位读书人不信，榜发出来果然没考上，他又去请教相士自己一生的命运。相士说，凭你的骨相，怎么敢给你说什么好话呢？不过与其迫切求取功名，不如花点大气力积阴德，这样也许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读书人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，我的确很贫穷，周济别人做好事又怎么办得到？这样翻来覆去的犹豫不决，很多天都拿不定主意。一天突然想到，我平时曾到一些学馆去教书，看见那些老师常常误人子弟，罪过最大。从今天起，用心研究教学的道理，通过这种方式来积德。 三年后，他又去参加考试，再次到寺院中寻找相士，那人还在那里。行礼之后，相士说：“先生精神饱满，光彩照人，这次考试考上是毫无疑问的。”发榜时果然榜上有名。这位读书人去庙里感谢看相的，并问道：“为什么过去谢绝我那么严峻，现在又这么准确地给我预测？”相士说：“你的外形和骨相全部都变换了，用心于教学事业，这不是阴德是什么呢？以后的福德还大得很呢。”由此可见，德性才是一个人幸福的最终来源，命运的好坏皆是自作自受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心存善念，信心奉行，人虽不见，神已早闻。凡顺乎天理、合乎人心之事，就应该身体力行；凡逆天理、违背人心之事，就应该警觉不做。在善与恶、正与邪这些原则问题面前，做出正义的、明智的选择，才能得到源远流长的福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将恭候您的到来，再见。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，请听一人修大法，全家得福报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北京有这样一位女士，自己的丈夫事业有成，口碑好，受到人们的尊敬，孩子不用上课外补习班，照样考上了市里的示范学校。这样顺畅平坦的人生，谁不希望拥有呢？来听听这位北京女士讲的他们一家人的故事。我丈夫以前患有强直性脊椎炎和严重的关节炎，到很多大医院看过，也用过偏方，吃了不少药，可是收效甚微。有一种药的成分里有金子，挺贵，效果也不好，还对心脏有副作用。以前几乎换季就疼，变天就疼。医生说这病医学上称不死的癌症，还说中年以后很可能瘫痪。后来我练了法轮功，丈夫明白大法真相，看过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也支持我修炼大法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全家不知不觉忘了他腰腿疼的事儿。有一天，家人在谈话中突然发现他好几年没犯这老毛病了，身体还比以前健壮了。丈夫自己也知道是因为支持我修大法得到了福报，不苟言笑的他露出了微笑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大法还给他开启智慧。这些年他工作很出色，成果不断，没有送礼找人，很快评上职称，聘上高级别岗位，还被任命担任了领导职务。丈夫通过读转法轮明白了一些法理，知道要做个好人。虽然手中有些权力，掌握着一定的资金，但是他不贪不占，口碑很好，受到人们的尊敬。也正是因为他做人口碑好，工作能力强，大企业慕名找到他合作，合作完一个项目又给一个更大的项目。他做的这些
都是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利用业余时间带领着愿意参加的同事们做的。单位因为他的项目而得到了社会认可，扩大了知名度，并且从他的项目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。合作企业给一些新设备，改善了单位的办公条件，所以他单位上下都很高兴，很支持。丈夫把企业给的大部分项目报酬给参与的成员发放劳务费和福利，他付出最多，分配数额基本和多数同事一样。在别人眼里看我丈夫是没有贪心，其实是因为他明白了一些大法的法理，愿意守住道德，为他人着想，能够割舍利益，做个好人。了解的人都说我是丈夫的贤内助，其实练法轮功以前，我也是个爱慕虚荣的人，学大法后，我把金钱、名牌、首饰都看淡了，也改变了通过所谓的帮助别人来换取利益的观念。我经常提醒丈夫用好手中的那点权力，不做损人利己的事，不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。再来说说我们孩子得福报的事。孩子自幼体弱多病，经常发烧，长时间咳嗽，半夜跑医院看急诊，真是累人累心。我修炼大法后给孩子读法听，慢慢的他体质好起来了，以前头发又黄又稀，现在头发黑亮，小脸儿也变漂亮了。孩子上学后很聪明，写一手好字。现在城市中的家庭多数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，我们从来不给孩子报这些，让他有个正常的童年。因为别的孩子都在补习，大量做题，我们孩子虽然学习不错，但也不算是全班数一数二的尖子。有好心的家长有时候鼓动我一起团购所谓拔高班，说是再努力一下，我们孩子也可以拔高。我不为所动，尊重孩子的想法，允许他只要上课认真听讲，认真完成作业，自己看课外书，安排业余时间，不强制他。现在许多学生很有心计，甚至为了竞争相互欺骗，学电视里扎小人诅咒同学。我用从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教育孩子，带他学转法轮书中关于妒忌心的讲法。孩子没有妒忌心，也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那样叛逆。班上旗鼓相当的几个学生多数有矛盾，我们孩子置身其外，谁都帮助，心里非常健康阳光。中考竞争非常激烈，很多家长想方设法帮助孩子提分找门路，甚至有家长焦虑的睡不着觉。我把心放下，告诉孩子自己努力的同时把一切交给师父。结果我们孩子如愿考上了交通便利、校风正、教学质量不错的市里面的示范学校。感恩师父给了孩子这么好的安排。在尘世中有太多不好的想法、思想、观念和习惯，有幸得大法，就要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归正自己，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清洗，让自己变成符合大法要求的纯洁生命。师父救度我，看护我，用宏大的慈悲法力让我从争强好胜、虚荣清高中脱胎换骨，成为一个贤妻良母，还不断给我好的职业机会，让我和更多的人在工作中结下善缘。就在今天早晨到早市买菜，一共9.5块，我给卖菜大姐10块，她找了我5块，我立刻告诉她找错了。大姐很感激，我就顺便给她讲了大法好。旁边卖菜的人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他的声音很大，人越来越明白了，这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宏大法力的慈悲。 谢谢大法师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最后是天音静乐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